各位大德、各位尊者、各位法师，在这里我们先在没上课之前，我先讲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基本的要求。我们这一次的阿弥陀佛课呢，我想就是说尽量能够在不干扰大家禅修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在学习的时候呢，就最主要是以课堂学习为主，然后回到平时的时候还是以自己的业处是最重要的。因此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基本上我想尽量不让大家给大家太多的压力，而能够在一种比较轻松的跟一种比较自然的学习态度上面，慢慢的去掌握阿弥陀佛。因此呢，就大家如果是要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你想要看书也可以，如果你不想看书，那么就只有我要求大家稍微去看看书，那个时候才看书，要不然的话就大家平时连书都可以，这阿弥陀佛都可以不用看。这样的目的就是说尽量让大家不要给大家有任何的压力，不要给因为学习给我们的禅修带来干扰。毕竟先进大论里面也说过，学习跟是读诵是长期的一种障碍。但是呢，正如我们等会也会讲到的，我们学阿弥陀佛的目的还是为了我们长修。那如何我们的平衡呢？我们现在就只能够说，在我们共同一起学习当中，就不要有一些时间的限制，不要有给一些大家一些压力，能够在一些知识尽量在课堂上能够掌握跟完成之后呢，只要大家一出这个禅堂这个西马的门，就回到自己的业处。对，除非是偶尔可能会有几堂课稍微复杂一点的话，要记一些比如心啊或者心路过程，那个时候才来讲。但是这个已经是可能会更厚的了。最初现在反正现在起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大家听了掌握就好，如果想要回去看看也可以，就是这么样，就是说尽量还是我们学习就不要让这种学习造成我们长期的干扰为我们学习的能够做到的基本点。那个是以后的事情，不要紧张。对，因为我们现在暂时不把我们的课程限定在一个时间段，也是我们能够讲到多少就能够讲就讲多少，而且呢能够学到多少就学多少，就是说通过大家这种听闻的方法，然后通过听闻掌握了之后，而且阿弥陀佛很多东西讲之后可以直接应用到生活上的，我们最主要是以这样来要求来做的。好，那么现在下面我们一起来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南无那萨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达斯，南无那萨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达斯。各位尊者，各位大德法身，现在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举行一系列的阿毗达摩阿毗达玛的学习。在今天晚上第一次的学习，我们先来对阿毗达摩进行一次简单的介绍。在这一堂课里面，我们将要来学习一下到底阿毗达摩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我在这里我们可以分为几点。第一点呢，就是什么是阿毗达摩，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阿毗达摩的来源，第三点是阿毗达摩的特点，还有 第四是我们学习阿毗达摩的态度。第一点，什么是阿毗达摩？
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于佛教，佛教在巴利语里面叫做 Buddha Sasana， Buddha Sasana， Buddha Sasana 的意思是佛陀的教法， Buddha 是佛陀的意思， Sasana 是教法、教导、教诲的意思。我们现在一般说我们在佛教当中出家，我们信仰的是佛教，但佛教这个词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或者说在经典里面经常会提到的是 Dhamma Vinaya。
比如说在经典里面经常会提到 Imasmin Dhamma Vinaya， 也就是在此正法律，在此法律。比如说我们讲到提到一位比丘出家的时候，以此法律中出家，以此法律中加倍加出家的说法。因此呢 Dhamma Vinaya 就代表了佛陀的教法，其中的 Dhamma 是佛陀的教导、佛陀的教诲，而 Vinaya 是佛陀对诸比丘、对弟子们所制定的生活规范、生活规则。当时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一般都是用 Dhamma Vinaya 来概括佛陀的教法的。而且当佛陀入灭之后的第一年，当时结集进行的第一次结集，这次结集呢是以玛哈嘎萨巴尊者、大迦叶尊者为主持，然后由阿难达、阿难陀尊者送出了法藏，由乌巴里尊者、优婆里尊者送出了律藏。这就是第一次结集的时候最初原型的 Dhamma Vinaya。 也就是说，因为佛陀入灭之后，那些弟子们他们觉得说有必要来去保持佛陀的教法，能够使佛陀的教法久住。这个时候呢，就在佛陀入灭的当年那一次已安居的第二个月开始，就进行了第一次结集。在这个结集当中，就把佛陀在45年当中的所有教法进行了结集。然后当时所结集的就是 Dhamma Vinaya。 之后第二次结集的时候，仍然在佛陀入灭100年的时候，仍然是以Dhamma Vinaya 或者说以这样的形式来保持的。然后第三次结集是在佛陀入灭200多年，在巴达利布达城的时候所举行的，也是这么样。那其中我们现在所说的 Vinaya 后来就结集为 Vinaya Vidaka， 就是律藏。而 Dhamma Vidaka 后来就分为两大类型，分别是 Sutanda 再跟 Abhidhamma。 其中 Sutanda 或者有时候也称为 Sutta 再加 Anda，它是指佛陀的经教，而阿毗达摩是指佛陀的论教。然后在第三次结集的时候，其中毗那亚结集成律藏，而法藏结集成经藏跟论藏，而这三藏呢后来就由玛利达阿罗汉带到了斯里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因为当时他们是全部是用寄送的，然后呢又由乌达拉跟梭那阿罗汉又把这三藏传到了现在缅甸，当时叫做苏万那布密，就是金地这个地方。因此呢，我们现在所说的三藏经律藏、经藏跟论藏，就是由可以追溯溯源到佛陀在世的时候经常所提到的 Dhamma Vinaya。 而 Dhamma Vinaya 就可以包括了我们佛陀所有的这些教法。那其中什么叫做阿毗达摩呢？阿毗达摩是由两个词所组成的，是阿毗再加上达摩。 阿比是一个前缀词，或者叫做接头词，语法上叫接头词。它的意思是上等的，或者说殊胜的、显著的，它有这样的意思。而怎么呢？怎么它的词根是扎，扎是持的意思，保持的持，再加上嘛，所以梵语的怎么它是扎嘛，在梵语它就转换成怎么。什么是怎么呢？凡是持有自信法萨巴瓦自信法的，就称为怎么，就是名为法。也就是说，一切有自己各自的特征、各自的特相的这些现象、这些事物，就称为法。所以它的词根是由达尔来延伸而来的。要当我们讲到阿毗达摩的时候，这里的达摩它已经现定为佛陀的教法。因为在三藏里面，达摩是用的很高的一种一个词，频率用的很多的一个词。有时候我们把达摩专指佛陀的教法，有的时候我们说达摩是指一切的现象，比如说萨贝达摩阿那达，诸法是无我。这个时候诸法就不是说佛陀的教法是无我的，而是指一切的现象、一切的事物都是无我的。有时候我们说达摩拉曼啊，达摩拉玛啊，拉拉玛那，这个就是法所缘。这里的法所缘是专指除开了眼耳鼻舌身跟色身香味触，啊，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香味触的其他的一切的诸法。所以这个时候呢，说是达摩是指法所缘的，它是指除了色身香味触的其他的这些法。也有时候我们也叫法处或者叫法界。这样的话，这里的达摩就是作为究竟法当中，也包括概念法当中的一些现象。然而在这里的达摩是专指佛陀的教法，因此如果再加上前缀阿毗，就是上等的、殊胜的，我们就可以说是属于上等的法，或者属于殊胜的法。有的时候阿毗也有像的意思或对的意思，也是有时候在中国古代的翻译成对法，然后简称就简称阿毗昙或毗昙。然而根据铁拉瓦达的解释呢，这三个部佛教的传统解释，在阿卡萨里尼里面，就是在达摩桑迪尼的桑嘎尼的注解俗圣译注里面，他有计划，就对于阿毗达摩下一个定义，就是他妈的给地雷的这个就叫做阿毗达摩。也就是说他妈阿地雷的意思就是超过的法，还有他妈的谁的是殊胜的法。因此呢，我们就把阿毗达摩是说成是殊胜的法、超越的法。其实我们就只要理解阿毗达摩是这样的意思。然而当我们提到我们说到阿毗达摩的时候呢，阿毗达摩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只有论阿毗达摩才是殊胜的法，而其他的苏丹达的就是属于低劣的法。在这里并没有比较的意思，而是在这里是为了显现阿毗达摩他所教导的范围，他所教导的方式是更加殊胜、更加超越，而并不是说他所讲的内容跟苏丹达跟经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就理解阿毗达摩，什么是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就是上等的法，或者叫殊胜的法。乃至到 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经典，我们都会发现到有时候经藏里面不提到有阿毗达摩，比如说在中部马吉巴尼干亚里面有一部叫做《玛哈国辛嘎苏丹》，就是牛角大经里面就有提到，当时释利弗尊者问目犍连尊者说，什么样的比丘，目犍连尊者什么样的比丘能够使这个牛角娑罗里面更加光辉晃耀呢？当时马哈摩巴拉那尊者就说过，他当时就说过有一句话，就是对比库阿毗达摩嘎塔嘎天地，这里就是说两位比丘在那里讨论阿毗达摩，他们互相一个问然后一个回答，这样的话能够使玛哈国金嘎这个人家说每年能够更加光辉耀。所以在经藏里面也偶尔也会出现到阿毗达摩，然而有时候也会出现到阿毗毗那样，阿毗达摩阿毗毗那样。所以在经典里面我们也可以发现它的时候也会出现阿毗达摩，然而这里的阿毗达摩有可能它是指对法的讨论，对法的讨论的意思。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就是属于佛陀教法当中更加殊胜的更加超越的一种教法。然后我们下面再来讲第二个问题，是阿毗达摩的来源。根据上报部的传承，认为阿毗达摩是来自佛陀的教导，他是佛陀所教导的。根据注解里面的解释，当佛陀在波提伽耶菩提伽耶证得了等正觉之后，他就用了七个七天，就是四十九天的时间，在波提伽耶附近的七个地方分别在那边享受解脱之乐以及思维诸法。其中的第七个七天呢，佛陀就在波提伽耶面向西北的一间宝屋里面思维阿毗达摩。这间宝屋并不是说它是有宝石啊有珠宝等等所做成的，而是因为这间小屋这间孤地是由于佛陀在这间屋里面思维阿毗达摩所得名的。如果现在要去印度朝圣的话，你还可以见到这间小屋，这小屋不大，也叫宝屋。我在七天当中他逐一的思维的阿毗达摩，就从第一步的达摩桑伽尼开始一直思维到最后一步巴刹那，就是发气论的时候，佛陀的身上就散发出非常明亮的六色光芒。这六色光芒分别是蓝色或者叫青色、黄色、红色、白色以及金黄色，然后还有再跟这前面五种颜色的混合颜色。因为这个时候佛陀思维的是巴刹那发起论，发起论是在三个波传承里面是最能够体现佛陀萨班优，就是一切之智的这一部论。因此当佛陀在思维到发起的时候，发起法的时候，前身就散发出六色光芒。而这六色光芒呢，现在我们一般就后来就把它设计成我们佛教的教旗，所以我们佛教的教旗就是根据这种方法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佛教的教旗它的四季的诗的源头就是根据注解里面讲到佛陀在思维发起法思维阿毗达摩的时候，那个时候身体所散发的光来的。因此我们到斯里兰卡的一些寺庙那里面去参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 斯里兰卡的佛像佛陀背供基本上都是画装饰是绿绒绿色光的，有时候佛在斯里兰卡的佛塔里面也是用这六种彩带六种颜色的彩带来装饰的。它的起源就是佛陀在思维阿毗达摩其中的发气的时候发气法的时候走来的。然而在佛陀的生平里面呢，在人间他并没有教导直接的教导阿毗达摩，根据古代著书的传承都认为说佛陀是在天上教导阿毗达摩的。在佛陀成等正觉之后的第七年的雨安居，在雨安居之前佛陀就上升到达瓦顶上，就是33天，然后就坐在33天的咒度树下面的无垢白石座上，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呢就有10000个轮回世界的天神跟梵天人就来到了达瓦顶上，然后就聆听佛陀讲阿毗达摩。其中佛陀所讲的主要的对象是他以前就是在小的时候生他的母亲就玛哈玛雅摩耶夫人，后来就投生到兜率天里成为兜率天的天子，男性的天子。这个时候呢这位兜率天的天子也到了33天去聆听佛陀说阿毗达摩。在著书里面说为什么佛陀要在天上讲而不在人间讲呢？因为佛陀是打算在一次的时候开始这种阿毗达摩的更深的法，因为天人可以一坐可以坐三个月，然后呢在天上就教导这种阿毗达摩。然而佛陀为了维持自己的色身，因此他又用化身就变现继续在天上讲，然后他自己就来到了北俱泸州那里继续托钵，托钵之后呢就去到了须弥山顶的阿诺池里面用餐。然后呢舍利弗尊者，因为舍利弗尊者是在佛陀教法当中两位上首弟子阿卡萨瓦嘎的其中一位，因为他既有很深的智慧，因此每天他就在佛陀用餐之后呢就去见佛陀，然后佛陀呢就跟他简单的讲他在天界所讲的这些阿毗达摩的概要，就犹如一个人指着大海说现在就讲了这么多。然后因为舍利弗尊者既有非常强的五爱解智，因此他可以很快就能够了解佛陀所说的。然后呢舍利弗尊者再把他从佛陀那里听闻来的教法呢就在教导他的弟子们，因此呢就阿毗达摩的教法传承呢就这样传送下来。在三德部传承里面呢，阿毗达摩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广说的，一种是略说的，还有一种是适中的。根据这种说法呢，佛陀在达瓦顶上天界所讲的是属于广说的，然后佛陀跟舍利弗尊者所讲的是属于略说的。然后呢佛陀又教导他们的弟子，然后这些弟子所传供出来的是不长不短的，因此这种传承最后在几次结集当中就结集成阿毗达摩。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我们所看到的阿毗达摩并不等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阿毗达摩。然而有的人特别是有些学子可能会否认说阿毗达摩到底佛陀是不是讲阿毗达摩，然而我们从经藏啊，我们从历藏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类的比丘，他们叫做玛迪嘎达拉。玛迪嘎达拉，玛迪嘎就是论母的意思，论母的义持子，论母的受持子。比如说现在我们打开铁拉瓦达三个部的论藏， 第一步是达玛桑嘎尼，一开张就是马蒂嘎，就是讲讲阿毗达摩的这些纲目。所以马蒂嘎的意思，马蒂嘎它是由玛达，它的指的是玛达，是母的意思。我们可以说它是属于论母，或者说是药目纲目的意思。后来这个玛蒂嘎呢，在先后的三次结集当中就结集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阿毗达摩。因此我们就知道，根据上高部的传承，我们的阿毗达摩它是源自佛陀的，源自佛陀的教法。首先佛陀是在菩提迦叶的地方设于阿毗达摩，然后呢在佛陀成道之后的第七年，在达瓦顶萨三十三天里面教导了阿毗达摩。就阿毗达摩的教导是由舍利弗尊者的弟子所传承的，然后根据上座部的传统说法呢，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首先由乌巴利尊者送出了律赞，由阿难达尊者送出了金藏，然后再由舍利弗尊者的弟子送出了论藏。因为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已经入灭了，因此是由他们的弟子所传承的。这个是属于阿毗达摩的来源。下面我们再来讲阿毗达摩的特点。讲到阿毗达摩的特点，我们必须得跟经藏来对比，也就是说跟经典来对比。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两种不同方式的法。第一类是经教法，苏丹达的达摩；第二类是阿毗达摩的。这两种法他们讲的内容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讲佛陀所开示的四圣谛为主的。然而他们在教导的方法跟所讲的方式方面又各有侧重，因此才会有经跟论的区别。一般我们在讲到经典的时候，经典是佛陀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下，对有根基有很大差别的那些经众所讲的。有的时候我们是跟婆罗门讲，有的时候跟刹利地讲，有的时候是跟本士、跟一般的，乃至到一般的那些农民啊，那些手工业者啊，陶师啊，乃至到低等的一些奴仆啊、奴婢啊等等这些人讲的。因为每一个信众的根基不同，因此佛陀讲的方式也不同。那因为佛陀在讲经藏的时候呢，为了使听众能够理解，因此佛陀在讲方法方面也是很多的。有时候佛陀会采用比喻的方法，有的时候会采用隐喻的方法，有的时候佛陀会直接的教诫，有的时候会劝告，乃至有时候佛陀会示现神通。因为佛陀有判断听众能力跟倾向以及性格，乃至他过去生波罗蜜的这样的能力，因此佛陀在他讲法开示的时候会不断的调整自己讲法的方式。比如说佛陀去降服阿拉王噶夜叉的时候，他就先是用神通，之后呢再用柔的方法去把阿拉王噶夜叉的这种怒气用禅定心先把它降服，之后呢佛陀再用寄送体的方法回答阿拉王噶的问题，之后使阿拉王噶能够正等出果。有时候佛陀又用一些戒意的方法，比如说在上生经长部战争经里面，当时有一个长者子，就是有一个在家人，每天都有礼拜入方的习惯，然后佛陀就借助礼拜这样的一种，就是顺着他 这个在家人的意气意向跟他的行为，然后再开始佛教里面的礼拜六方是什么意思。有时候呢看到一些婆罗门有拜火的习惯，佛陀又借助拜火或用火来比喻来讲法，比如说佛陀的七度乌鲁维拉嘎萨巴三兄弟的时候，就是讲的那个阿迪达苏丹，就是讲燃烧经，就是针对当时那些拜火的这一千个他们以前拜火的这一千个比丘。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在佛陀讲经的时候，他是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因此经教法就给形容为替喻式或者说做装饰的教法，在巴利里面就叫做巴利亚亚达玛德什纳。巴利亚亚，巴利亚亚的意思是义门、礼器、方便或者法门的意思。达玛是法，德什纳是说法、教说。因此我们说经教法是一种方便的教说，方便的教法，一种分门别类，一种异门的，就是用受到装饰的这样的一种方法。而对于论教法呢，它就称为尼巴利亚亚达玛德什纳。你是表示否定的意思，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说是非方便的，是直接的非义门的教法的教说，也就是它是属于没有受到隐义啊、替义啊等等的装饰的直接的教法。比如说在经藏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佛陀有时候会讲到提到我啊、诸比丘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第一句话就是哎王内苏丹哎干什么杨巴格瓦萨瓦提亚里哈拉提哎王内苏丹如是我闻。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我字，还有巴格瓦世尊啊，还有毗卡威啊、诸比丘啊，这些很多的词在经典里面都会提到，比如说提到有人，提到有友情萨达，提到有男人、有女人、有比丘、有佛陀，有这些种种的在世俗的意义上并没有错的这样的一些名词，这样的惯用语。然而在究竟的意义上来说，所谓的你啊、我啊、人啊、众生、男人、女人啊、佛陀啊、比丘啊，在究竟意义上并不存在的，并没有所谓的佛陀啊，没有所谓的人啊等等啊。然而在经教法里面它是采用这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呢可以说叫做世俗的惯用语瓦哈拉瓦贾那，或者说叫做萨摩地萨迦。萨摩地的意思是世俗的，世俗的或者也可以称为是认定的、同意的、许可的、认可的，在这里是指世俗的。萨迦是地，是真理、真谛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说经教法主要是讲用世俗地的范畴来讲的，而相对来说论教法是讲的是巴拉玛塔萨迦。这里的巴拉玛塔，巴拉的最高级是巴拉玛，就是最高的、最上的、最圣的、第一的，然后再加上阿塔，阿塔是义的意思。因此有时候巴拉玛塔就翻译成第一义，或者翻译成圣义，然后再加上萨迦是地，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是第一义地，或者称为圣义地的。什么是属于巴拉玛塔呢？巴拉玛塔属于圣义呢？圣义的意思就是已经抛开了世俗语言上的那些概念，而把诸法分析到不可再分的 不可再分解的究竟法，而这些所谓的这些分析的究竟法，它纯粹是无常的，是有为法，是延伸的跟无我的这些名色法。因此从世俗地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有人，有众生，有男人，有女人，有佛陀，有比丘。然而从生义地方面来说，从究竟义地或者称为第一义地上来说，并没有所谓的人、男人、女人、众生、佛陀、比丘、父亲、父亲、母亲等。当然我们必须要理解的，所谓的经教法跟论教法并不是说他们截然不同，有时候也他们是互相交涉的。比如说有时候佛陀在讲经的时候，他也会提到五蕴，有时候也会提到名色，有时候也会提到十二处，有时候也会提到十八界、二十二根这些。而在佛陀在经教法里面提到的这些法呢，这些无论是属于蕴啊、处啊、界啊，它其实已经是属于生义地的范畴了。只有佛陀在提到说人啊，比如说诸比丘，你们不应当杀生，巴那第巴达，巴那其实就是有生命的意思，有呼吸的生命。所以诸比丘也是属于世俗语，不能杀生，这种生命也是属于世俗地。然而在阿毗达摩里面呢，他就没有这样的方法。然而在经典里面，有时候佛陀也会讲到诸比丘无蕴就是苦，或者无起，应该说无起蕴就是苦。这个时候佛陀是从生命地上来讲。然而在阿毗达摩里面也有一部很特别的经典，就叫布嘎拉班雅地。布嘎拉班雅地的意思就是我们称的人师事。布嘎拉是布嘎拉古代翻译成普特迦罗，普特切罗是吧？对，就是人的意思。这人是一种概念，是不是？你看班雅地，班雅地就是师事概念假名的意思。因此在这一部论里面呢，佛陀也是纯粹根据不同的人，比如说有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有两种人，人是什么。在这一部论里面所讲的几乎整部论都是讲的是属于世俗地的，然而他在归纳方面仍然是归纳成阿毗达摩藏的其中的一半。因此我们看这两种教法还是会有一些交错的，那不是截然把它们分开的。然而毕竟作为阿毗达摩，他会有自己有区别于经教法的特点。首先就是他非常系统的组织跟分别的诸法。比如说在经教里面经常会提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概念，然而在阿毗达摩里面呢，他就把它很有系统的进行分门别类。比如说法基论一开头的就是玛蒂嘎，玛蒂嘎呢，比如说一开头就是讲善法、不善法、无记法、乐受相应、苦受相应、死受相应这三法，果报、业、非果报、非业这三法，就是用分类很细微的分类方法来解说一切诸法。